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如果你生命中，可以吗？谢谢，谢谢。开灯。现在看见了。如果你们生命当中有一个你最敬爱的长辈，从小就关怀爱护你，这长辈有一天他平时就奉公守法，从来没犯过什么违法的事情，那有一天他来告诉你说，再过两天他就会被公安逮捕，会受好刑蒙侮辱，被假证人来诬赖蒙羞愧，后来会被不公正的法官定重罪，隔天就会被押到市政府市中心大广场公开斩首示众。你听完了这番话，如果你的回应是，请问你这个下一个圣诞节送我什么礼物？如果你是这样回答的话，有可能我需要你需要到精神病院检查一下你的脑袋还在你头上吗？我们刚读完了雅各，约翰与他母亲来到主耶稣面前向他所求的，其实就跟这情况很相似。刚才我们是从第20节开始读，如果你去翻开同一段圣经去读17到19节，提到的是耶稣第三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向门徒宣告他的死。这一次呢，他最详细的把整个受难的过程都描述给门徒听，就是说他将会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被他们钉死罪，后会被外邦人凌辱，外邦人啊，不是犹太人，鞭打，后来被钉十字架。主也同时预言他第三天会复活。在耶稣刚预言他的时候，门徒会有这么一个不寻常的回应是有原因的，关键是在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3天后他会复活。当时门徒对耶稣的复活只有一个很片面的认知，他们以为他复活后就会称王，恢复以色列在当年大卫王所罗门王的光辉荣耀的国度。对雅各、彼得、约翰这三个主耶稣最亲爱的门徒呢，这印象是尤其深刻。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位门徒还记得吗？曾经有机会上到山上看到主耶稣变相成为荣耀的形象，与谁在一起？与摩西、与以利亚一起交谈。那两兄弟雅各、约翰回到家里一定是跟谁讲？跟母亲嘛，一一的跟母亲解释，告诉他山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也是可能导致他们决定一起来见耶稣有了这个请求。那雅各与约翰的母亲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哦， 她是几位耶稣最信靠的女人当中的一位。这几位妇人的职务是专要照顾耶稣的日常生活所需，就相当于现在的个人助理吧，啊，大老板的个人助理。你要不要小看这些人哦，他们影响对老板对主人他们的影响力很深刻。你们都知道，要找老板的话，个人助理可以把你挡住，对不对？啊，所以呢，多多少少这个雅各跟着约翰的父母亲呢，对主耶稣有一定的影响力。那在马可福音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名字，这个妇人的名字叫做撒罗蜜，同时她是西皮泰的太太。可是呢，你看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么的称呼她，在马太福音她总是被称为西皮泰儿子的母亲，很有可能是因为她丈夫已经不在了。她这寡妇的身份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可以全时间来献上，来跟踪，来侍奉主耶稣。让我们稍微 来认识一下撒罗米这个人，他的为人。首先，撒罗米是个富裕的女人，她丈夫西比泰曾经呢是经营着一家捕鱼公司，生意显然是不错，因为马可一章有提到他们这家捕鱼公司有聘有工人的，还有工人为他们工作。撒罗米在这家，在还没有跟从耶稣以前呢，很有可能就是个老板娘嘛，啊，很努力的帮助老公经营他的生意。第二呢，撒罗米是个敬爱主的门徒，他做出了很大的付出来跟从主耶稣，他心甘舍下一个安定舒适的生活，跟着耶稣到处流浪，过一个吉普赛人一般的日子，每一晚有可能都是睡着不同的一张床，再没有好像过去有侍女工人来服侍他，反而自己就变成一个仆女来细心照顾服侍他主耶稣的日常生活。也很有可能是他大力的鼓励他两个儿子别担心接下他父亲留下的家族企业，而鼓励他们去跟从耶稣。撒罗米也是个蒙福的女人，这个母亲，哪一个母亲不会因为她有两个儿子被选为耶稣门徒而引以为荣呢？同时他们也是耶稣三位最亲爱的门徒之中的两位。他的儿子约翰在圣经里也被称为耶稣最喜爱的门徒。后来被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就亲口委托他来，以后照耶稣走了以后呢，带耶稣来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第四，撒罗米也是个忠心的门徒。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记载只有几个人在场，除了撒罗米与他的儿子约翰，没有一个门徒敢在场陪伴着耶稣。撒罗米忠心到底，宁可忍受着众人的嬉笑与凌辱，他也不愿意离开他所敬爱的主。可是撒罗米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女人，不用说嘛，雅各约翰一定是两位很优秀年轻的孩子。对母亲来说呢，他们已经是十二个门徒的成员还不够， 他期望呢，他们可以成为门徒当中最优秀、最得主认可的。在你如果你回头看，在十九章的时候，他刚刚听完主耶稣提到，在他荣耀的宝国度里呢，主将掌权统管一切，而这十二个门徒呢，也会得荣耀，可以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万民。那知道两个孩子有宝座可以坐还不够，他要他们两个的宝座是摆在哪里？耶稣左右边。曾经是一个精明果断的老板娘，撒罗米决定呢，他要采取迅速行动，先下手为强，来见耶稣，好排除其他的门徒也有同样的想法。别想了，彼得也有一个妈妈，别的门徒也有妈妈的，也是对孩子有一些期望的。好，他们母子跪在主面前，这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动作？告，我们来到主面前，对不对？主耶稣在这里啊，我们主耶稣，我有请求，我跟你祈求。他们来到主面前跟他祈求，外表看的好像很虔诚，但向主所要求的是不合乎主心意的，因为他要孩子在天国里居首位，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撒罗米呢，他们母子很有心计，把他们的请求呢装饰成教主很难以拒绝的。这里没有提到，可是在马可十章同一段的记载中呢，他们对主怎么说呢？老师，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你只可以说 yes。不知道你们中间谁敢来到主耶稣面前做同样的祷告，说主啊，我知道你对你没有一件难成的事，所以无论我向你求什么，你答应我都会成全，你敢吗？台湾有一个水果，叫他他就一定会应你的，你知道什么水果吗？它叫做葡萄柚。主耶稣不是葡萄柚，有求必应，他也不是阿拉丁神灯，他不是阿拉丁神灯里那个精灵，因为在那个故事里主人是谁？是阿拉丁还是神灯？主人是阿拉丁。这也不是一个五岁的小孩子跟父母要东西。两位门徒会做出这种幼雅不合情理的祷告，可能你没有想象到吧。可是呢，其他的十个门徒也好不到哪里去，听到两兄弟对主的请求呢，二十四节怎么说呢？他们都很生气。为什么呢？是因为两兄弟提出这个自私的要求，他们不会吗？或是因为他们俩会这么会善用个人关系，拉了父母母亲来帮他提拔自己？我认为都不是。他们气愤是因为两兄弟手脚快，比他们先向耶稣提出一个他们心里也想要的。其实呢，他们全都对天国里他们的地位很在意，他们但是呢，当然他们很欣慰听到说他们天国里将会都有宝座坐，但是肯定的呢，他们都在想坐在耶稣的左右边。他们也可能怪自己倒霉嘛， 没有一个好像扫罗米这样的好妈妈，善用关系，愿意带孩子在主面前说几句好话。从母子的请求呢，可以看到他们有几个基本的问题。首先，看到他们的无知，这杯呢是个羞耻。当主耶稣说：“我喝的杯，你可以喝吗？”是用来代表说我要走的路，我要经历的事情，你愿意跟我一起走，愿意跟我一起经历吗？雅各与约翰说他们能喝主所喝的杯，其实呢是不晓得这杯将会如何的难喝。前往宝座的路是多么的难行，两兄弟当时完全不能够体会到主在世间命定要走的路，所喝的杯是会经历多少的痛苦、艰难、羞辱、气绝，最终还得赔上自己的生命。所以主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第二呢，看到是他们缺乏属天的向度。他们以为神的国度就好像地上的国度，所以撒罗米期望两个儿子在天国里居首位，当老大，好叫他们有权柄来治理其他的门徒，像外邦政治领导治理管理一般老百姓一样。但这个想法是属世界、属肉体的，因为他们所求的不是神的荣耀，是求自己的荣耀。最后呢，他们的请求不单是属肉体，更是属撒旦。从他们的请求呢，显出他们的骄傲与虚荣心。在以赛亚书十四章，你会去读吧，你看到撒旦曾经也求宝座，却被神怎么从天上扔下来。后来呢，耶稣也被撒旦用这个宝座来试探诱惑，可是主耶稣没有他没有跌倒，他拒绝了这个试探，他拒绝了这个诱惑。在马太福音四章你可以看得到，撒旦使人只看到天上的宝座，却看不见宝座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主对撒罗米他的儿子说，这宝座是为那些配得的人而设的，是没有捷径可以达到的。朋友们，当我们把心摆在追求荣耀、声誉、奖赏上，连信主的信徒呢，也会有属肉体的行为。在公元1492年，罗马有一个教王叫做罗底格伯基亚，他被选为罗马教王。堂堂的教王呢，受过高深的神学教育，却过着一个道德低落的生活。他熟悉宫廷里的明争暗斗，善用欺骗诡诈的行为来操纵人心。他常使用政治联盟来巩固政权，好叫他与他的家族呢能得到好处。虽然教王呢指定是一定要独生嘛，他至少有两个情妇，为他生了四个孩子。马丁路德也是因为看到当时罗马教会普遍的腐败，才兴起了新兴派运动，建立了基督教派。不过呢，不要以为这是历史，这种行为只限于败坏的教皇，爱主的人如果你不精心也会有同样的过犯。圣经里大卫王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在一念之差被一个有夫之妇通奸，接着又尝试采取不法的手段来遮掩他原先的罪行，罪上加罪。感恩的是，当拿单先知当面指责他的罪行，他谦卑悔改， 愿意完全的承担他犯罪所造成的后果。我要提醒大家，犯罪是有后果的，他有承担很重的后果。你去看吧，在撒母耳前书13章14章你看到的，他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可是呢，主饶恕了他，他经历了主完全的赦免。所以在诗篇51篇，他可以事后写着：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主耶稣并没有当面拒绝指责母子自私的要求，他没有责备他们缺乏属天的向度，他爱门徒，他体贴他们的肉体的软弱，知道他们虽然心里仍然有骄傲、自私也善变，但却有一个渴慕爱主的心。所以主并没有绝望放弃他们，他愿意给他们再次的机会更新悔改。所以有些人说呢，我们的主是一个第二次机会，可能对我不是第二次吧，第 N 次吧，第 N 次的主，第 N 次机会的主，好吗？永远都有机会的，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回到他面前。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一看主是如何的耐心重复的教导门徒他们应该服侍的态度吧。在马太福音18章4节，他提醒门徒说，凡谦卑的要像一个小孩，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在19章与20章，他两次提到，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好像重复，他要重复，因为也知道我们都善忘，他要提醒我们，提醒门徒。耶稣是刚讲完了这番话，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记得上一次我来就是讲那篇道，对不对？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可是那门徒好像一句都没听进去，他刚预言说他会受苦，门徒就争着谁在天国排第一当老大。看到门徒中间这么的激烈的在争执，耶稣有点担忧，因为如果他不小心处理的话，这个争执呢可能可以造成他们门徒中间一个那个会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第二门徒中间的一个合一跟团结的心。所以耶稣就把他们都叫到他跟前来，叫他们坐下来，就开口再次的教导他们天国侍奉的原则。25节他说，他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那门徒们对权势的理解呢，还是限于今世君王统管治理的样式，是与军力、政权、财富有直接的关系。可是主对门徒说呢，天国对权势的看法是反文化，英文叫做 counter cultural， 反世界 counter intuitive。因为在这个国度里面呢，权势不再是由军力或财力来划分划定的，而是在接下去他就说了，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谁愿居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先知以赛亚把这个在天的国度用很美丽的文笔写出来了。在以赛亚书11章6节，他怎么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住，豹子要与山羊羔同卧，牛犊、幼狮、肥畜必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所以不要小看那些刚跑出去的主日学，天国也是由他们来带的，不是我们， 不是马可，不是自己，不是米奇，是他们。可是呢，在现今这个时代里呢，卢普这个字呢带有很负面的含义。卢普字呢原来就是一个不自愿的选择。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我们是有意识有理智的做一个选择来侍奉主与服侍人。可能呢有些人就听到这句话就会误解说呢，好啦，既然圣经这么说，你要做我的奴仆，那么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事你都要听我的，照我的吩咐。弟兄们啊，姐妹们啊，我劝你千万千，弟兄，我跟弟兄说哈，千万不要用这句话来压制你的太太。因为呢，如果你这么做，可能会带来一些你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他们也有他的想法的，弟兄。耶稣呢并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服侍是彼此的，我是你的仆人，你也是我的仆人，彼此服侍。那使徒保罗呢在腓立比书二章呢有做了更详细的解释，在二章三到四节他怎么说，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我们成了主的奴仆，就会想晓得如何的服侍。当我们成为主的奴仆，我就会晓得如何的服侍弟兄姐妹，成为他们的奴仆。因为当我们越加明白主为我们所牺牲所付出的，我们就会越加心甘情愿地献上自己服侍主服侍人。耶稣再次地告诉门徒说，要同享他的荣耀，就需要先分担他的苦难。主对门徒的要求也是他对你们每一位口称是他门徒的要求，他要我们也要摆下对今世所追求的荣华富贵，甘心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有些人会误解说，我们就要对刻意的到处找机会来经历苦难才会蒙福。我当年在山东碰到一个虔诚的年轻姐妹，她很热心参与一个家庭教会体系的服事，他的领导告诉他说呢，要跟从主耶稣呢一定要为主受苦，这是对的。所以呢他教会就不允许他拥有任何财物，强逼他常常都要进食，不允许他与家人联系，也叫他绝志不可以成家。耶稣并没有这么教导，他只是叫我们要带有这个准备受苦的心，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是的，苦难会来到，当他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主耶稣有说啊，在今世你有什么，你将有什么苦难，老师学生不可以告过老师，他们逼迫主耶稣，他们也会逼迫他的门徒。所以呢，这跟你们到处去找苦难找麻烦不一样啊。当雅各与约翰说他们能喝主喝的杯，他们并不晓得他们所承诺的。可是呢，很奇怪的，很奇妙的，耶稣接纳了他们单纯的信心。就是说呢，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完完全全知道你今生今世会受的苦难， 其实说你最好不要知道，因为知道你会吓坏你，你就不敢。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其实他不要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的心愿意说，主啊，我真的愿意喝这个杯，你喝的杯我愿意喝，只要我真心跟他们说，主就会接纳我们的单纯的信心。主也会这样，他也就预言了，他说呢，怎么说，他预言说，对雅各约翰说，你们有能力喝这个杯。这23节怎么说？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撒罗米对两个孩子的期望最后得到了应允，只是呢不如妈妈所想象的。他两个孩子在神的国度里都会蒙大荣耀尊崇。你们可能不知道，在门徒中间，雅各是第一个门徒被殉道的，他是命是最短的。使徒行传12章记载，在公元44年，教会经历了一个很大一波很大的逼迫，雅各就是在当时被希律王下令处决。约翰是他兄弟，他的杯有点不一样，是很漫长的杯，他是活得最久的一个门徒，活到90多岁。可是当耶稣被钉的时候，他是唯一站在十字架上下的一个门徒，他亲身的体验了主的痛苦，他也承诺要履行主临终的时候交代他的，就是说主离去后要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约翰我相信他有忠心的去做。他活到90多岁，他一生所经历的忧伤、痛苦、逼迫、苦难，是你我难以完全体会的。他的晚年是在一个，是被放逐在荒岛上度过，在岛上孤独一个人。这位年纪老迈、主最亲爱的门徒，对他主当年的爱慕与忠诚，是一点都没有减少。在他晚年写了一本书叫《约翰一书》里，他是这样来开始的：论到太初就已经存在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亲眼所看见、仔细观察过、亲手摸过的。是形容他自己的人，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见过了，现在也做见证，并且向你们宣扬，这本是与父同在又向我们显现过的永远的生命。主要门徒学的，撒罗米最终领会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站在主的旁边，分担了主的悲伤与痛苦。他举目看见的，看在主旁边的，不是两个宝座，是两个十字架。亲爱的朋友，希望你们可以从撒罗米这个妇人与她的儿子身上学到功课，在你的侍奉的路上继续的成长。尽管我们好像他们一样会犯错、失败、跌倒，辜负了主的托付，那如果我们谦卑悔改，愿意再次的决志委身，坚持继续的坚持到底，最终我们也可以像撒罗米与他的两个儿子一样，走完我们侍奉的路程，得到主的认可与赞赏。 再过几天，主耶稣就会给门徒上最后侍奉与成长的课程。在他与门徒吃完最后一顿饭的时候，他起身离席，脱去了外衣，拿起一条手巾束腰，倒了一盆水，跪在门徒面前，为他们一个一个的洗脚。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主将。但愿我们每一位能记得主给我们留下的好榜样，也会更加的落实来觉知学习侍奉主服侍人。阿门。